礼拜
科技一秒单元，
大家好，
人生在即，哎，怎么今天大家都很急啊？啊，
你已经用掉了多少时间？你说说看。
我明白，我明白，你赶快，我不吭气，我今天只就这样。
OK， 我们今天先介绍这个六月号的科学人。
哎，
六月号科学人，还是有很多这个精彩的文章。那这个，我就不跟各位一一介绍了。
嗯，
那我就先从全球暖化开始谈起，其中有两篇专门谈全球暖化的文章。那真正原因是因为刚刚好，现在全球暖化又有一个新闻，就在我们的媒体上面。
是，
那就是最近测到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到了400。
400是一个重要有意义的数字。
400 ppm。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值。理由在于有一些专家认为，就是这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安全浓度是 405 ppm。
405。
对 ,405, 就不能超过 405, 超过 405, 那这个就会有一连串的这个我们不愿意承受的或接受的那可能的后果。
Okay, 是。
那这是有一批人是说 405,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逼近了400了。那当然最新的消息是说那浓度到了400又稍微退了一点点，换句话说哈，就是在瞬间是超过了400，可是并没有真正的超过400。OK, 不过无论如何，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警讯。那即使根据比较保守一点的估计，认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安全的浓度是450。那即使是我们用450这个当成这个警戒线的话，那我们现在已经逼近400了，那事实上也相当的近了。所以关于这个全球暖化这个问题，事实上还是正在进行式的问题。
是。
那这个当然你假如看这个媒体上，你经常会注意到有一些辩论，那这些辩论是不是有意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你譬如说关于全球暖化，那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那就是到了公元2000年之后，全球暖化的趋势已经减缓了。你假如要去看实际的数值，这个事情这件事是真的。那全球暖化的趋势的确已经减缓了，可是问题是，你从数值，就是每一年的这实际上所测量到的温度，那过去十多年来所测量到的温度，它表现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现实？本身是一个问题，是可以是必须加以解释的。你可以说全球暖化的趋势已经减缓了，可是你不能说全球暖化的趋势已经停顿了。OK, 这是两回事。
是。
而且还有一点，即使是一时的减缓，那它是不是长期的减缓，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那然后最近有一篇研究就是这一期的科学人上面有提出来的，非常有意思，值得介绍给大家。那就是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认为公元2000年以来，那全球暖化的趋势开始减缓哈，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发生了一连串的火山爆发。这一连串的火山爆发散布了大量的维系的粒子到大气中，到平流层上面，那它遮蔽了阳光，
就差不多10000公尺左右
以上，以上，所以
10公里嘛，
是也是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假如我们说全球暖化的趋势有减缓，那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全球暖化本身就减缓了，而是因为一连串的火山活动送出的微小的粒子，那他们遮蔽了阳光，
是
所造成的后果。OK, 那当然，你从这个报告，我又想起来其他的事情，那就是这里面涉及到，就是我们说要遏制全球暖化，我们就是要停止或是减少 使用化石燃料。
是
化石燃料有两种，一种是
石油、
煤炭，
一种是煤，
一种是煤，那另外一种是石油。
嗯、
那使用煤大家都知道，使用煤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造成污染。
嗯，
除了这个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以外，就是造成污染。
是，
可是问题在于，这有一些污染其实对于遏制全球暖化是有帮助的，
像煤烟，它有很多的微小粒子，
微小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
这个很妙，
对，所以
非常矛盾的。
对，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全球暖化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面对这一个问题、啊，
是我们不能问说，哎，什么是最安全的？是不是最好的？你这问的是个假问题了，是吧？
一点都不错。我觉得我们面对全球暖化的问题，要问的其实是，就是我们认为，对这个我们可以接受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形态？这样子会比较好来面，比较容易来面对这样子的这个像全球暖化这个样子的复杂的一个问题。
嗯
，OK。所以这个是科学人六月号。有两篇关于全球暖化的报道，那是值得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好好的去这个吸收。OK， 那另外一篇文章，我觉得值得介绍给大家的，那就是谈一个其实我们都很熟悉的事情，
嗯，
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发现。那其实也不是一个全新的发现，已经发现了至少这六七十年了。
我认为有人类以来大概就发现了，对不对？人类就知道这件事情。
对，简单来讲是先入为主。
嗯哼，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使用的词叫先入为主，可是心理学家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定势效应。定是安定的定，一定的定。势是势力的势。定势效应，它原来是德文。是一个原来是因为德国的心理学家先发明了这个名词，因为他用心理学实验来证明人类的确有这一种倾向。那我们用常识的语言来说，那就是先入为主了。
嗯哼。
那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面对任何一个情况，通常都是用我们熟悉的或已经知道能够行得通的方法去处理。
嗯，
那除非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已经知道的行得通的那个方法是完全没有效的，
嗯，
我们才可能去另辟蹊径去想其他的办法。
是。
那假如这个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用过去的想法就可以解决的，即使这一个过去的想法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我们也会倾向于只去利用这一个过去已经认为有用的方法来面对这个问题。那
所以我们保守也好，我们固执也好，他说有生理上面的，
所以这篇报道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心理学家利用心理学实验来证明，这不仅仅是我们光是从文学作品上面所得到的关于人性的一些看法，而事实上它是有客观的依据的。
是。
那这样其实是我认为也是有道理的。
嗯。
那到了最后，到了最后，作者就提出来，他就说，关于这种先入为主的心理倾向，高手比一般人要容易避免。真正的高手，那我
你讲的高手是在哪一方面的？
譬如说，他们在这里面，心理学家最喜欢找下棋的人来做实验。
嗯哼，
所以下棋的高手，那我看哈，那这个也并不是太奇怪。理由在于下棋的高手通常都是经验很丰富的。
嗯哼，
所以他比较容易察觉。他面对的这么一个棋局可能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嗯，
我想这是第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我们不应该觉得很惊讶。那第二个结论我们就应该觉得惊讶了，那就是即使是高手也难逃先入为主的陷阱。
啊，也有老狗变不出新把戏。
这个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了。
嗯，
那心理学家提供我们的建议，那就是我们要提醒自己，人是很容易走进这个先入为主的陷阱的，所以你即使你是高手，你更需要提醒自己。
你这个马上让我想起来 ，Michael Jordan 在球场上，他有经常做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球 把这一只直球的手啊，
嗯、
五个手指头扎着，是不是？突然就把球抓住了。就不动了，
嗯、
接着就晃了。他的对手不管是跌倒的、扑上来的，
嗯、
他这些假动作，他自己都不在前半秒钟都不知道他会做，可是到时候他就出来了。他虽然是个老把戏，可是他永远有新的变的机会跟这个环境。
OK。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刚才是介绍了6月号科学人的全球暖化问题的好几个面向，以及老狗学不了新把戏的这个科学上的一个机制。接下来感官知觉跟寿命的关系，这是个大题目。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题目，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一谈到神经系统，
嗯，
几乎没有人会想到神经系统跟寿命有什么关系。
嗯
哼 ，OK， 那感官会接收资讯，这是当然人人都知道，感官会接收资讯。可是感官接收到了这些资讯以后，做什么样子的运用？我们唯一能够想象的就是，好像就是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认出来什么东西，或者是我们看到什么有危险的东西迫近我们、
嗯，
那我们就要采取什么样子的行动来避免这个危险等等之类的。就是说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很具体的动物的行动，
嗯，
来描述。我们怎么样去利用神经系统所供给我们的资讯？
是
那事实上最近十多年来的科学家已经发现，那神经系统跟寿命有直接的关联，这就有趣了。
嗯嗯。
那我们先谈线虫是这个得到诺贝尔奖的一个研究的这个有名的动物。
嗯嗯。
那线虫有两种
雌雄同体，
有一种是雌雄同体的，
嗯，
那它全身有302个神经元，你看看，这个是英国科学家花了30年以上的功夫
数出来的，
不仅仅是数出来，而且还有他还知道这302个神经元彼此间是怎么样子联系的，
嗯嗯
，OK， 那这302个神经元，其中有60个有纤毛。那为什么要说纤毛呢？因为纤毛上面有侦测器，
嗯
，OK， 那线虫它的头部有一对化感器，就是化学感受器，
哦，
化感器，
嗯，
那每一个化感器呢，它有一对化感器，那可能每一个化感器有12个神经元，
嗯，
其中11个神经元是专门侦测化学分子，什么叫的化学分子？嗅觉，
嗯，
是化学分子。那这个味觉是化学分子，
嗯，
那还有这个侦测费洛蒙，也就是侦测这个异性的荷尔蒙，
它不是雌雄同体的吗？
对对对，
它侦测
雌雄同体的生物通常都一体受精啊，
哦，
你
还是要找到它的对象，
一点都不错，所以这个我称呼头上这一对叫做化感器是有道理的，嗯，因为12个神经元有11个是专门侦测化学分子。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第12个神经元是对温度非常的敏感。
嗯嗯。
那2004年就整整10年以前，那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的研究团队他就做了一个实验，他用雷射来破坏线虫化感器的功能。
嗯。
结果发现后果是线虫的寿命可以延长1/3以上。
诶，
有趣吧，
有意思。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侦测这化学讯号，
嗯，
你反而你能够延长寿命。
还过得舒坦。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只知道就寿命而言它延长了1/3以上。
就是你比较感觉要迟钝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是，不是说感觉迟钝，是它没有办法感觉到，就是它原来12个神经元里面至少有11个神经元是侦测化学分子的。
是。
他现在没有办法侦测化学分子了，那他的寿命反而增加了。那进一步的分析啊，发现啊，嗯，是味觉神经元。
啊。
那味觉这个味觉神经元有一些会造成减寿，那其他的神经元会造成延长寿命。
哦，
那个它的机制呢跟 胰岛素的调控有关。
嗯哼
，OK， 那嗅觉神经元也会影响寿命。那它是涉及到另外一种机制，与生殖系统有关。总而言之，他们的结论就是啊，线虫的寿命受到环境线索的调控。
啊
，OK，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这整整十年以前。那2007年，美国德州休斯顿贝勒医学院，这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学院，他的研究团队啊，他们利用果蝇来做研究。
是，
那果蝇要是每一天你减少它摄取的热量，那它的寿命会增加。那、
哦、
那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
哎、
基因组发现哈，气味受体基因受到年龄与营养的影响最大。
嗯、
OK， 那所以在研究与食物有关的气味，对于寿命的影响，结果会发现哈，要是能够闻到活酵母菌的气味，那就会减寿。
哦、
那要是让那一些这个果蝇能够任意的吃到食物，寿命会进一步
吃到酵母菌的，
对对对对对，那寿命会进一步的缩短。要是破坏气味受体基因的功能，
嗯，
哎，它的寿命就会增加。
哦，
这很有意思。
那等一下，
这是利用果蝇，这是利用果蝇所制造的，所以线虫，你破坏它的这个化学感受器，
嗯，
可以延长它的寿命。果蝇，你要是破坏它的化学这个感受器，它也可以延长寿命。
嗯，
那最近呢，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研究人员，他研究果蝇的味觉对生理的影响。
是，
那果蝇有专门侦测水的受体，那缺乏这一个受体的果蝇，它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谢的模式就会改变。
嗯，
那身体里面就会累积比较多的脂肪以及水
啊，
那它活得比较健康，它寿命也延长了。
嗯哼，
那同时呢，这一种果蝇体内一个相关的神经内分泌的路径也发生了变化。你要是光操纵这一个神经内分泌的路径，
嗯嗯，
也能够造成健康跟长寿的结果。
那我们知道了，头知道了结果，我们只要让他多喝水，多
那少喝水，不不、
啊，他这边说
没有，就是你破坏他侦测水的受体，
哦，
这破坏就使得他没有办法侦测到水，
所以体内累积比较多的脂肪与水的意思，并不是他吃的多，
不是不是
啊，就是他身体里面，
他的整个的就是生理运作的模式就发生了改变了，
归习大法、
你也可以这样讲。
哎，怪不得我最近看一个100多岁的老中医说，你喝水不要大口大口咣咣咣，他就你喝个三小口，
你不要随便附会啊，你这我们还没讲完，你不要那么着急嘛，那。
今天大家都很急
哦，简单的讲就是说我刚刚报道的不管是线虫的研究跟果蝇的研究、
嗯、
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感官的资讯不只能够让动物改变它的行为来因应环境的变化，那还会改变动物的生理状态，
是
也就是它身体里边的新陈代谢的模式，那新陈代谢模式发生了变化，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以及寿命，这已经证明了。那最近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一个研究团队，他就用小鼠来做实验，那结果发现哈，侦测辣椒素的痛觉感受器能够控制胰岛素的分泌。
哦，
所以你要是破坏这个感受器的话、嗯，那这个胰岛素的代谢路径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那最后会减缓老化的这个征兆。
嗯，
所以是这个就是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神经系统跟身体里面的生理系统的状态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
嗯，
那现在就是要进一步研究那个具体的关联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你刚刚讲的这个小鼠的实验，就是让它的胰岛素分泌量变得比较少吗？
不是，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老化的一个征兆就是胰岛素的分泌量减少。
啊哈，
那你假如你破坏它的这个痛觉受体的话，
嗯嗯，
也就是专门侦测辣椒素的，就我们吃辣椒就会觉得蛮
辣，那是个痛觉，
对，那是痛觉。
嗯，
那你要是破坏它的痛觉受体， 那这一个关于胰岛素的老化的征兆，
嗯，
就会延缓发出现。
哦，这个很有意思哈。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现场。道环，
大家好。
你赌博吗？
我不会赌博。
你端午节赌博吗？
为什么端午节要赌博？
端午节赌博一定输。
哦，是吗？
嗯
，OK， 好，来，我们谈谈这一则新闻，这个跟赌博有关系的新闻，这个《经济学人》有报道，
嗯，
蛮有意思的。
嗯，
简单的讲，赌博就是跟几率作对。
是
，OK， 这就是为什么几乎人人都说，长期而言是没有人能够赢得几率的。
嗯，
这是一点都不错的。
你这说的好像人寿保险啊、哦，
我是这么说的，
是吧？啊，
所以赌徒赌的是短期的利益。
嗯，
例如你可能因为运气好，
是，
所以你短期获利。
嗯，
长期而言你是不可能赢的。
是
，OK， 那这个所谓的运气通常都指的是短期的，那运气不是长期的，没有人有长期的运气。OK，
嗯。
那关于赌博啊，最常见的迷思有两种。
是。
第一种就是你相信好手气。
哎。
就是有一句诗叫做好风凭借力是送我上青天的。
说的又潇洒啊，又充满乐观的渴望。是。
OK， 那这是一种迷思啊、就是手气好啊。这个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
是。
OK， 那第二个迷思就不信邪。
嗯，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哈、啊，你譬如说，你连看到你这个五把是开红，
嗯，
那你就觉得那下一把再开红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是，
所以你就赌，下一把一定是开黑，
嗯嗯
，OK， 你没想到
结果开红，
对对对，一点都不错、
嗯、
，OK， 那这是两种非常常见的所谓的赌徒的谬误。
是
，OK， 那现在呢？伦敦有两个人，他利用统计学，利用实际的资料来做分析，
哦，
看看那、这个实际的状况，实际发生的事情啊，是不是跟这个统计学的这个分析啊，
是
一致的？
伦敦的赌博赛事很多呀、
对，
有赛马，有赛球的，
对，一点都不错。所以他们由于现在还可以网络下注。
嗯，
所以他们可以掌握大量的资料。
是。
那他们找了一笔资料，这笔资料是有776个人。
啊。
那赌了56万手。
哦。
776个人赌了56万手。
嗯。
那就是利用这一批资料来分析。
是。
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每一个人连续六注的输赢记录，他们只分析你连续六注，你在网络上下注，还包括你下注的时间
啊，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是
哪一些注哈、是连续下的，
嗯
，OK，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这有一大笔网络赌博的资料，
okay，
那你分析每一个人连续六注的输赢的记录，
嗯，
那结果分析的结果是啊。第一，似乎真的有好手气这一回事、
哦、
连赢的几率、哦嗯、比统计学家所预测的还要大，
是吗？
譬如说、第一注就赢的几率 48%， 那这个其实这并不高，这接近一半了，
是接近一半，
接近一半，对不对？这个嗯嗯，这个跟这统计学家的预测没什么太大差别，
是，这没什么嘛，
对，
一半一半嘛。
对，那第二注也赢的，
嗯，
49%，
嗯，多一点。
你这个在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差别了。
是。
那真正有意思的是哈，从第三注开始哈，不知道怎么回事，继续赢的几率是越来越高。
哦，
对。那第三手赢，就是第一手赢，第二手赢，第三手也赢，第三手赢的几率是 57%。
哇，超过一半了。
第四手是 67%。
哦。
第五手是 72%， 第六手是 75%， 你说
四分之三的几率连六注都赢，
对，所以你说
那就一定要赌下去了。
你说说看，这是不是好风凭借力，是我上青天了，
而且不下来了？
哎、这个有意思吧？
这你鼓舞了我。
那然后呢？第二个赌徒的谬误、就是不信邪的人啊，也比统计学家预测的来大，
越输、
越输就越输。OK， 那同样的赌博，统计学家的预测都不正确，为什么？这篇论文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OK， 那结果他们这两位作者，其中有一个是中国人。那这两个人哈、他们分析的结果是这样子的。那手气好的人，也就是连赢的人哈、会越来越谨慎。因此他们才会连赢，所以连赢是谨慎的结果。
这个我可以接受。那连输呢？
那不信邪的人由于想翻本呢、胆子越来越大。所以越输就越大。
所以他选择。
所以你知道吧、由于他想要赢回来嘛，因为他连续输嘛。那他要把前面的都赢回来，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越下越大。
他走险路。他专门下那一些回收比较大的注。
所以回收比较大的就比较不大可能事实。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
这个很妙。
OK， 所以这个不信邪的人由于想翻本，胆子越来越大，就更容易输。
你的意思是。
所以统计学家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人的心理。你要是把人的心理考虑进去的话、你就不会。完全根据统计学的结论，
不会只是数字而已。
对，
同一个人连续下注，他每一注的心理状态也会
一点都不错，
略略的有些不
错。对，一点都不错。所以，我觉得《经济学人》这篇报道真正有意思的在这里，你知道吗？《经济学人》他这报道这个新闻，最后就说，好，那结论是什么？
结论
是什么？
统计学家到底是不是对的？
所以，《经济学人》结论是啊，统计学家是对的。你千万别相信运气。OK， 哇，这是第一。那第二。这是最有趣的。千万不要太在意第一把的输赢，这就有趣。
换言之，一定要有第二把，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啊？买大乐透不中就要一直买下去，越买越多，这听起来也不太对啊。但是总之就是不要在意第一把的输赢，
一点都不错。
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红酒保护牙齿嘛？
我们上次不是谈过这个口腔细菌，会这个制造生物膜，然后、在生物膜里面。生存的细菌会产生酸，然后酸会腐蚀珐琅质与象牙质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使用像牙线跟刷牙都能够破坏这个细菌的生物膜。那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用漱口水。那漱口水里边有一个主要的杀菌剂的成分啊，是叫做氯己定。那可是这一种杀菌剂啊，那有缺点，那就会是造成牙齿染色，有的时候牙齿会染成褐色。OK， 那所以现在有一些研究团队啊，就在找替代品。那有一个西班牙的研究团队就找到了红酒。那他用红酒来做实验，发现红酒里边的确有一种成分跟我们经常在广告上所听到的儿茶素很接近。红酒里边有这么一种成分，它可以杀菌，这是真的。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它的杀菌能力啊，比起现在通用的这一种杀菌剂，那就是这个氯己定啊，还是差了一点。
还是差一点。但是红酒放嘴里头漱一漱。就起码好一点。
他用五种细菌来做实验，可是他可以杀两种细菌。
那不错。谢谢，今天时间到了。